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贤。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3月15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有49人丧生，20多人受伤。北韩称考虑停止对美国无核化谈判。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军费已直逼美国。另外，中国人大将批准通过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
The law is phrased and is drafted with very general provis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话，呢一部法律嘅措辞与规定非常笼统，其中一啲内容冇涉及到，例如外国投资占百分比几多先至系称得上外国投资。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星期五是发生一宗罕见的重大枪击杀人案，涉案枪手被控与恐怖袭击有关。在两座清真寺里面发生的这宗枪击案造成了49人死亡，20多人受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因为同新西兰枪击案有关联而被逮捕的3名男子以及1名女子都是不是在安保监视名单上面。阿德恩表示，这次的枪击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同于他们以前的任何经历。枪击发生之后，新西兰的恐怖威胁级别从低是调整到高。新西兰电视台表示，枪手被确认为是28岁的布兰顿·塔兰特，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格拉夫顿。澳大利亚官员已经确认枪手是澳大利亚公民，目前不知道是否已经逮捕了所有卷入枪击案的人。枪击案发生的时候，看来是枪手拍摄的视频被实时上传到去社交媒体的平台，相关的网站已经被要求删除这些画面残忍的视频。警方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敦促公众远离新西兰的所有清真寺。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星期五是新西兰历史上的最黑暗日子之一。北韩外务省副外相崔善基星期五在平壤举行记者会，声称北韩无意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任何的让步，并且正在考虑停止对美国的无核化谈判。崔善基还宣布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决定是否同美方继续谈判，是否继续暂停导弹发射以及核试验。金正恩还将会正式发表声明，公布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以后的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河内的首脑峰会未有达成任何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之后表示，北韩提出全部解除国际制裁，以此作为关闭邻边核设施的交换。崔善基表示，北韩只要求是放宽是涉及到民间经济的制裁措施。最近有商业卫星显示，平壤方面可能正在准备测试导弹或者是发射卫星。特朗普说，如果北韩发射火箭或者是导弹，他会是很失望。而崔善基在星期五还表示，北韩15个月以来停止试射导弹以及是核试验，但是若然美方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北韩则是无意让步或者是继续展开对话。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星期四表示，中国快速攀升的国防预算已经是直逼美国，而且中国还系统性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并且用于提升关键领域的军事实力。沙勒汉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表这番的讲话。五角大楼星期二向国会提交了7183亿美元的2020年的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延续了过去3年国防费用逐年增长的势头。沙勒汉表示，新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案体现了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的原则，即是美国重新面对大国的竞争，即是中国以及俄罗斯。 沙勒汗的书面证词说，为了在短期间内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清霸，亦是以他们自身威权主义模式塑造世界，中国积极地搞军事现代化，通过军民融合策略系统性摄取科学和技术，谋求为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优势，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是构建国际胁迫网络，以及是推进他们经济以及安全目的。他表示，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中国的国防预算正在逼近美国的水平，而美国预算当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给军人以及的薪水以及是福利。
That coupled with China's organized approach to steal foreign technology has allowed China to modernize its missile space and cyber capabilities.
沙勒汗表示，再加上中国有组织咁摄取外国技术，使到中国得以现代化佢哋嘅导弹、太空以及系网络能力，以及将军力投射到远超过距离佢哋边界好远嘅地方。中国刚刚公布嘅2019年国防预算系达到1.1051亿元人民币。約合是1652亿美元。美国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星期三再度飞越南中国海，美军表示这个是一次例行的训练，这个是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在10日之内第二次飞越南中国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两架52同温层战略轰炸机3月13号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在南中国海附近地区进行了例行的训练，然后是返回基地。声明当中指出，美国飞机定期在南中国海上空执行任务，对盟友亦是伙伴国家的支持，对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飞行是显示支持。而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南领号两栖指挥舰亦都是穿越了南中国海，3月13号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港是进行访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阔别了三年之后，是在马尼拉进行正式的访问。军方表示，这个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牢固稳定的最新例证。南领号指挥舰在星期三是停靠在马尼拉港之前，是在菲律宾外海同菲律宾海军一艘登陆船举行了合作部署演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中科技争霸新增战场，议员欲限制中国留学生参加敏感专案，华为称无罪，孟晚舟未出庭。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政策精英思考怎样应对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怎样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应该如何以新的手法来对待美中之间的竞争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主席瑞希认为，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资深民主党议员梅乱得知亦都认为，在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国的问题上还未有最终的结论。出席听证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怎样展开竞争将会对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政策精英目前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有着40年历史的美中关系现时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华盛顿需要有新的做法来到对付一个日益强势的崛起的中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就是美国试图对美中经贸关系进行调整的一个努力。不过这些政策的精英对于美国应该采取些怎样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共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瑞希在听证会上面发表声明说，随着美国进入对华关系的新时代，美国必须对摆在前面的挑战保持冷静和诚实。他又说，中国正是寻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但是他的野心更为宽广，他正是在非洲建立海军基地，窃取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为他的公司在海外的运作提供补贴，以获得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并且威胁和邻国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他判断说美中之间的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来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瑞希又说，鉴于中国过去几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行为，一些人现时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并不是这样认为，至少还未有，但是美中关系必须重新加以平衡，以避免今后爆发冲突，并且为今后的国家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前进的道路。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胡乱德兹认为，美国对中国会走向何方还未有一个最终的定论。胡乱德兹说，30年前美国辩论的是中国是否会崛起成为一个大的国家，10年前美国还在这里想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国呢？而在今天，这本书绝对是合不上的。相反，这本书的新篇章正是开始呈现出来，而且他没办法不告诉大家知，目前为止大家看到的不是那么有希望。不过他又表示，只是跟中国进行更多的对抗，并不能够使到美国对中国更加具有竞争力。大家必须问，是否仍然有些跟中国进行合作的机会呢？美中竞争变成冲突的风险是什么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核委员会的专员特伦德在听证会上表示，美中两国正是处于一个竞争的时代，而这种竞争的方式将会对21世纪美中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又说，美国现时所处的过渡期类似于二战发生之后的10年期，当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危险，界定了这个威胁的性质以及对抗它所必须的战略，并且建立了实施这个战略所必须的工具架构。不过他并不认为美中之间进入了冷战。他又说，可以肯定的就是将美中关系视为冷战是不准确的，亦都无益的。将它描述为两个利益相互冲突，而且对世界的看法自然不同的两个强国之间的竞争要更好。中国共产党寻求使到中国成为一个区域的霸权，它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改变世界的秩序。这位在2002年到2007年期间担任过密苏里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使用投资和其他手段来干预美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感到关注。他认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应该考虑对这些投资的细节进行调查，或者是获得情报界等部门对此进行的评估。在他看来，2018年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案是为那些一带一路针对国创造一个不同发展项目的重要的第一步。他又认为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应对一带一路对美国带来的挑战，而这些都需要美国政府的资金投入。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梅慧林说，中国在本质上并不是美国的威胁，但是中国界定它的利益和目标的方式使到它和美国的利益和目标相互冲突。梅慧林说，具体来说，中国认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对它的安全和利益是至关重要，这些意味着北京不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到安全，而美国如果没有在那里进行运作的能力，这样它就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彼此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位乔治城大学的助理教授又认为，中国倾向于使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它的安全方面的目标，但随着中国军力的加强，中国领导人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他又认为，中国通过集中于美国和中国进行竞争的能力和意愿都最薄弱的领域来到获得实力和影响力，然后以很有创意的方式充分利用它的强项在这些领域建立起实力。不过他又指出，虽然美国的实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全球力量和领导力背后的价值观和原则确保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中国的致命弱点是在于他的领导人未能够清楚地展明中国的主导地位对中国之外的任何人有什么好处。针对南中国海等领土的争端，梅慧林认为中国的领土目标是有限的，他希望控制的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如果美国承认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的势力范围，这样美中之间的竞争点将会大大减少。但是他同时亦都认为中国的这些要求太过分了。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华盛顿需要着手进行机制建设来到塑造对美国有利的规范，并且填补中国一直在利用的国际秩序之中存在的漏洞。他又说，如果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不愿意站出来对抗中国，这样他不能够指望任何其他的人会这样做。 但是他同时都一再强调了美国和他的盟友和伙伴联手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指出，特朗普总统对待盟友的态度并不利于加强美国和盟友的关系。一些议员亦对特朗普政府星期一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案大幅度削减外援经费表示了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3月14日星期四，中国电信巨头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纽约联邦法院对其指控表示无罪。华为公司通过其律师团队成员之一詹姆斯·科尔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院对13项指控表示无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华为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亦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电子产品制造商。律师、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对指控表示无罪并不令人惊讶。他说这个是可以预料，所以他不认为有几咁重要，如果他们认罪就令人惊讶。今年1月28日，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华为公司提出共13项罪名的刑事起诉，指控华为为隐瞒他的子公司星通技术的关系，通过星通与伊朗做生意，违反国际制裁法律，涉嫌欺诈、合谋欺诈、洗黑钱等罪。这项起诉的被告之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四并未到庭。他于12月1日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要求在温哥华转机时逮捕，并于12月12日获保释，被软禁在温哥华家中。华裔律师李俊俊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华为的起诉书上共有4名被告：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美国设备公司、星通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四，华为律师出庭表示无罪，仅仅代表了前两个被告，后两名被告还未出庭。据报道，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海斯勒在提审时表示，检方正在对星通技术公司提交指控的过程中，还未对他提审日期做出安排。张家敦认为，孟晚舟最终要到纽约出庭。孟晚舟现在还在加拿大对他引渡案进行抗辩，换言之，加拿大司法当局还未有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案。美国现在必须证明该案符合加拿大法律要求，以便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所以最终孟晚舟是要在纽约出庭，但是现在还未有，他还是进行引渡抗辩。李俊俊表示，星期四的提审就是一个认罪程序，认还是不认，绝大多数重大案件第一次出庭，被告都会否定指控，跟着下来开庭就是控辩双方进一步交换证据材料，被告会要求美国政府的检察官提供证据材料，双方都有可能要求延期，最后设定一个开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开庭审理，这样所有有关文件证据、指控证据材料包括证人等都要摆上庭来。根据这个分析，李俊俊认为华为不会将案件打到最后。他说他觉得这个审理过程对美国政府是没什么伤害，但是对华为公司来说伤害比较大，很多内部情况都会暴露于公众之下，所以他估计华为不会走到庭审那一步，在中间阶段案件就会结束。张家敦认为孟晚舟最后可能会和美国政府合作。他认为华为正在处于道德风险之中，因为美国会对孟晚舟施加巨大压力。他认为北京会被这个案件激怒，因为恐怕他会说一些话，而他最后可能要在美国联邦监狱中度过很长时间。他肯定孟晚舟会尝试各种方法摆脱这个结果，而这个可能意味着要和联邦检察官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的对视正延续到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国会议员欲限制中国留学生参与美国高校敏感的研究领域的项目，来打击美国大学的知识盗窃行为。但教育工作者担忧，更多的审查可能会伤害美国的创新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由教育部领导的特别工作组，负责制定一份敏感研究项目清单，当中涉及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和能源部资助的项目。这个工作组将会监督外国学生参与这些项目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豁免的话，现在或者过去拥有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公民身份的学生将不被准许参与这些项目。这项法案并没有具体规定任何执行的机制，只是笼统地表示该项目的联邦资助机构将决定适当的行为方针。这项由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提出之际，美国和中国正在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并且压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的行动。这个对事已经波及到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在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将在敏感研究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从5年缩短为1年。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好像中国这一类的国家可能会使用颠覆性的策略，在美国大学的主要 STEM 亦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当中获得立足点，从而建立一个将数据和信息传回去中国大陆的管道。部分教育专家认为，美国学术机构提供了合作和开放的环境，使到很容易被间谍渗透。美国全国学者协会主席彼得怀亚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院和大学，通常由公共资金资助，但是教员往往在安全方面松懈，在欢迎外国学生的同时，往往很少注意到复制机密甚至盗窃设备的可能性。据巴克斯参议员提议的这份2019年保护我们的大学法案，美国教育部的特别工作组必须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调查结果和建议，还必须向大学提供有关间谍活动威胁的信息，以及最佳做法和目前存在的任何特别风险。但是部分专家认为，更多的审查可能会阻碍科学创新，损害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并且打击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通讯主任杜格拉斯贝尔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政策的制定忽视了中国学生对美国作出的贡献。贝尔说，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为美国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和美国学生分享重要的文化和其他知识，将美国的价值观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在美国公司工作，或者在这里创办自己的企业。根据国际教育学院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在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大约109万名国际学生，他们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4亿美元，国际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国际学生流动性的教授珍妮里认为，这个政策变化凸显出背后的种族主义色彩。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限制以公民身份作为基础，将对在中国学生造成他们是间谍的不公平怀疑。珍妮里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考虑更通用的安全许可，而不是针对广泛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0年前爆发了中苏边境冲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珍宝岛事件。两个最大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推动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今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中美俄三国关系再次重组互动。那一场冲突留下的阴影，导致俄罗斯社会今日仍然担忧中国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在当年的3月2日和3月15日，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上面的珍宝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达曼斯基岛上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在随后的几个月，两个军队沿着黑龙江流域边界以及西部新疆和今日的哈萨克斯坦边界沿线不停交火，直到秋季。当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共领袖胡志明葬礼，在回程途中降落中国首都机场。他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停火，各自军队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边界武装冲突结束。但是在这个之后，中苏边境地区气氛紧张。1969年4月召开的 中共九大在极端保密的气氛之下举行，因为害怕苏联报复和核袭击，中共领导人一度离开北京分散办公。中国当时指责苏联陈兵百万，甚至驻军蒙古，直接威胁北京。在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当中，中国将苏联看成他最危险的敌人。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1969年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的期间，亦都首次点名中国，将中国和美国以及西德一样并列为苏联主要敌人。苏联军方领导人当时都主张大规模报复中国，但是遭受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反对。而就在中苏边境冲突前一个月，尼克森就职美国总统，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大打出手，推动了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美国开始走近共同联手对抗苏联，因此改变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中苏边境冲突两年之后，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启动乒乓外交。当时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完成了他那次著名的秘密访华，尼克森就在第二年2月访华，接下来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月末访问了华盛顿，中美开始了一段蜜月合作期。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中美亦都展开了安全合作。珍宝事件之后的中美互动更加令到莫斯科措手不及，苏联亦都开始同美国缓和关系。尼克森访华之后，他在同年5月亦都访问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回访美国，中苏希望同美国走近，使到美国在那个时候的三个关系之中处在有利的位置，亦都为后来美国人从越南战场脱身创造了条件。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中苏边境冲突的时候，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中美走近亦都使到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再加上后来的改革开发，导致中国崛起，成为中美苏三国互动之中的赢家。五十年后的今日，国际地缘政治再次重组，美国已经将中俄同时看作是威胁，中俄关系就不断密切，两国都希望在同美国的交手互动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为此刻淡化中俄交往之中的矛盾和分歧。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略，两国国内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双方媒体更开足马力相互攻击对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时苏联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各种的批判。尼科里斯基说，他最近还特别翻阅了那个年代的苏联的报刊，他为此震惊。有时一家报纸会有两三篇同时批判中国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如何的动荡和不稳，以及红卫兵所造成的混乱，同时对比苏联的稳定。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人当时都以为中苏之间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十年后的1979年，当中国和另外一个共产党国家越南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国内当时同样组织了反对中国和支持越南的示威游行活动。尼科里斯基认为，中苏边境冲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苏联人都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恶劣，特别是苏联将中国当成威胁，这些影响都保持至今。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为了去除中国的影响，远东地区很多使用中文音译的地名全部被换成俄文的地名。中俄现时都宣称拥有世界上第二长边界线，中俄两国已经完全解决了边界的问题。但是尼科里斯基认为，同官方所渲染的气氛不同，俄罗斯军界仍然将中国看成是威胁，而民间社会同样担心中国扩张。在距离中苏边境冲突不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月2日当地特别举行了中苏边境冲突50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工厂亦都位于这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民众集会上面，发言者纷纷警告俄罗斯应该继续防备中国威胁。 当地的哥萨克组织首领萨夫丘克说，俄国沙皇过去扩张不断获取新土地，但是今日的俄罗斯领导人却将黑龙江领域的一些岛屿，譬如大黑核子岛等，转交了给中国，特别是苏联军人曾经流过血的达曼斯基岛，就是珍宝岛，划归中国，令人伤心。他又说，他们多年前曾经为此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哥萨克军队上校索洛维耶夫说，中苏边境冲突的时候，中国不放过受伤的苏联士兵，苏军士兵尸体上面的蚁被刀被割走，残忍程度超过车臣人。他警告说，中国以投资人的身份摧毁掠夺俄罗斯森林的资源，中国可能会成为远东地区的主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示威者冲击政府总部，抗议修订逃犯修正条例可以引渡香港人至中国大陆。中欧峰会前夕，议员呼吁取消欧盟公民入藏限制。国际特赦紧急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限制江天勇及家人行动自由。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民主派、香港众志的成员以及是岭南大学的学生，3月15号上午冲击政府总部，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可以将向在港人士移交给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大陆受审，包括该个组织主席在内的9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据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众志的10多名成员以及义工和岭南大学的学生星期五到政府总部示威，抗议保安局建议修例，并且拒绝公众咨询，要求立即撤回被外界批评的送中修例。随后示威者突然冲入政总的东翼大堂抗议，期间被保安围堵以及拉扯，双方一度推撞，其中5名是女士，成功地冲入了大堂静坐近一个小时，其他人则是被堵在门外声援抗议，高喊反对修改引渡条例，反对合法绑架的好后，而最后一共是有9个人遭到警员拘捕，其中包括香港众志的主席林朗彦。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示威行动是以非暴力形式进行，认为警方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检控，并且质问9名示威者如何阻塞政总大堂，敦促警方是尽快释放所有人士。欧盟对华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在中欧峰会前夕，欧洲议员向中国施压，要求放松欧盟公民前往西藏地区的限制。在星期四，欧洲议员是呼吁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在一份联名的信里面说，近40名的欧洲议会同成员国的议员要求中国政府是遵守外交对等原则，允许欧盟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公民自由地进入西藏。信里面说，虽然欧洲人在访问西藏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限制，但同样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中国公民，他们可以全年自由地在欧盟整个领土上旅行。中国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开放来影响他们的看法，包括对西藏的看法。由于微妙的政治局势，西藏长期处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美国在2018年12月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对限制外国人访问西藏的中国官员是施加处罚。虽然中国谴责这一部的法律，但是这一部的法律似乎已经是产生了影响。中国官方媒体现时报道说，北京决定加快外国游客获得进入西藏许可的程序。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是3月14号发布紧急的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监控以及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和他的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崇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当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在今年2月28号获释，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妹妹立即被国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之后，3月2号才返回到罗山县和他的父母家中，但是他的全家是受到当局的监控。呼吁信里面说，江天勇每日都会被一群便衣跟随，当局还告诉他的家人知，要由当局来决定他们在哪一度工作和在哪一度的居住。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名良心犯，根本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到监禁。 中国政府反驳萨亚多当选总统有关北京不尊重萨亚多干涉他们国家的民主的言论，同时指责美国对萨亚多和中国的关系是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而中国驻萨亚多大使馆在中国时间星期五上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声称中萨合作不是债务陷阱，而是惠民饼，不是他们的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的机遇。声明当中表示，中方始终充分尊重萨亚多的意愿，亦都和萨亚多各界有关各方是深入沟通。今年二月新当选萨亚多总统的布克莱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不尊重萨亚多，不遵守商业规则，自己不是民主国家，却是会干预你的民主。他还说他还未有决定是否和中国维持外交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在台湾，一名大陆学生直播批判习近平，寻求台湾提供庇护。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表示，习近平五点之后，中国加强外交打压，台湾持续保卫民主。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外商投资法引发的一些新担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大预计本星期将批准通过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同时北京和华盛顿的谈判代表在努力敲定一个贸易协议。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一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低于预期。他们说这一部法律在某方面引发公众新的担忧，美中两国谈判代表需要解决这些担忧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在开放某国家主导的经济上要走几远走几快。虽然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时时受到欢迎，但却一直低于公众的预期。这一部外商投资法亦都不例外。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中对制定这一部外商投资法表示欢迎，并且赞赏中国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声明说，不过他们担忧的是，这样的一部重要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将被实施，却没有在这里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业内人士广泛协商和意见。中国2015年曾经讨论过外商投资法，但是在审议过程中被搁置。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在本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分析人士注意到，新草案的措辞更笼统、更含糊。相比之下，第一版的草案总共有171条，但新草案只有41条。一些人认为这个有助于该法获得迅速通过。一个密切跟踪中国立法或者全国人大的网站称，这一项立法措辞含糊，可以使政府在该法案实施后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制定实施条例。
The law is phrased and is drafted with very general provis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are not covered in there. Like, for example,
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话，呢一部法律嘅措辞同规定非常笼统，其中一啲内容冇涉及到，例如外国投资占百分比几多先至称得上系外国投资。另外一个主要嘅担忧系，对于那些非并购和兼并的安全评估要求，甚至包括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的安全评估，这个似乎没有必要。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加快对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文本的审议。虽然法案的条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担忧，例如强制技术转让、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国民待遇，但却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例如政府对国企的补贴。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默慈说，很显然这一部法律被硬性纳入本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美中谈判台上正在讨论的问题。
More than a law, it's a document that states principles, and it states exactly the principles that we would like to hear.
何默慈说，这个不单只是部法律，而是一个展述原则的文件，这个是一个展述外国投资者希望听到的原则的文件。 而且呢一部法律亦都展述美国谈判代表希望中国落实喺文字上嘅原则，但口说无凭，关键在于贯彻执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咨询顾问和分析师洛伊华，虽然这部法律对美中贸易谈判人员正在磋商的一些担忧做出回应，但是诸如广泛适用国家安全审查，以及该法之中提到国家安全的议题，引起公众的关切。在法律和国家安全网站法律战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洛伊强调了法案中的有关条款。该条文规定，外国企业不应损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安全的企业将受到审查。洛伊说，这些条文实质上是给予国家，即中国共产党，完全自由干涉广泛的投资活动，提醒外国投资者，他们最好还是避免对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者政治威胁领域的任何投资。罗斯说，虽然安全审查从2011年就开始实行，但到目前为止只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使用，基本上是用于并购和兼并。
Now it looks like this is an additional hurdle that will apply across the board.
罗斯说，现在看来这个是个新的障碍，将全面适用。罗斯还说，虽然这个并非意味着每项投资都会面临这种的审查，但是如何应用这种审查却无界限。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可能会需要披露一间公司的知识产权。
When you put in national security to any document, it creates a great deal of arbitrary judgment.
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默慈说，当你在任何文件之中写入国家安全的规定，就对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国家安全的定义产生很多武断的判断。罗斯说，这个不单止产生不确定性，而且新的法律产生的问题将会使美中谈判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
Well,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hat they're showing some significant degree of intention to reduce the barriers to foreign investment.
罗斯说，一方面，虽然在减少外国投资障碍方面，他们展示出某种重要程度的诚意，并且事实上在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个是好事。不过，一旦该法律开始实施，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要背离外商投资法可能会更困难。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习五点之后，除了加速统一进程，亦都加强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不过台湾将持续保卫民主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四同外籍传媒查罪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2号发表习五点，除了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更加加速了统一进程，并且透过政府各个部门进行研究和推动。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might go for more military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吴钊燮说，台湾关注中国将举行更多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出台更多优惠措施，弱化台湾人民的自我防卫决心，以及加强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但是台湾方面必须要持续保卫台湾的民主现状。吴钊燮还说，中国企图干预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化，透过假信息影响台湾的民意走向，台湾政府对此必须要严肃面对以及自我防卫。吴钊燮又说，中国官员并不了解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政体，他们在极权政府的观念之下只会强迫他人接受他们的主张，中国政府必须要尊重台湾民意，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召开国安会议，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策略。不过中国国台办就批评民进党政府抗拒和平统一，谋求台独分裂。针对台湾目前同邦交国的关系，吴钊燮坦言，中国正在努力同台湾的部分邦交国发展关系，台湾政府担心这个情况，他希望17个邦交国的数字不会再下跌。吴钊燮说，台湾一直稳固同邦交国的关系，事实上台湾的盟友好像是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亦都了解到台湾同邦交国的关系，同时亦是战略议题，亦就是在中国的威胁之下要怎样维持民主与自由的议题。 台湾人权团体及藏人组织日前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的游行纪念活动，并且呼吁台湾要非常小心与中国签署所谓的和平协议，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亦希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能够尽快到台湾访问。吴超说话，台湾有部分人在热烈讨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但亦有人提醒西藏与中共签署了17点和平协议，但仍然受到解放军入侵并且爆发流血抗暴事件。中国占领西藏之后，藏人并没有获得应有权利。
I would say that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peace i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吴超说话，我认为台湾同中国之间要达到和平，就是要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如果他能够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任何和平协议。但如果中国持续以敌意面对台湾，无论签署多少和平协议都是没用。吴超说又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必须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且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至于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的问题，吴超说话，台湾政府和达赖喇嘛方面都在找彼此适合的时机，目前还未有结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位在台湾短期学习的大陆学生实名在推特上进行直播，批评中国主席习近平专制，主张中国要进行民主改革。他说他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正寻求台湾人权团体的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21岁的李家宝是来自中国山东，正是位于台南的加南若里大学进行短期研修的他，这两日异常忙碌，奔走于台北、新北等地，一方面同多个台湾的人权团体接触，另一方面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在3月11日，他通过推特直播发表名为《我反对》的言论，批判中国现代政治，反对习近平修宪专制。他将现在的中国比作是加强版1984奥威尔笔下荒谬又荒诞的世界，称他为比辛亥革命前奏更黑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李家宝说他是在去年首次来到台湾之后萌生的这个在网上公开发表言论的想法。
包括台湾开放的社会环境，包容心，然后包括就是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所带来的真。
在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李家宝说，包括台湾开放的社会环境、包容心，包括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所带来的无论是文化体制上的不同，因为是由于政治体制不同而带来的各种不同，都给了他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所以回去之后他开始思考，就是说既然台湾都能够实行民主自由，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得呢？李家宝在推特上面进行直播之后，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证，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些人质疑他身份的真假，有些人劝他不要冲动，亦都有人被他感动为他鼓励。根据李家宝表示，台湾的校方在得知事情发生之后，有老师找他谈话，暗示他删除已经发表的内容，返回到中国大陆。不过加南若里大学的主任秘书谢振宇否认校方有进行这样的谈话，他表示自从事件发酵以来，校方还未能够和这名学生取得联系，他亦都指出校方不会干涉学生的个人的言论。
只要不违背我们国家的法律，他个人的言论其实我们不会去干预，因为他也是成年人，而且也干涉不了。
加南若里大学主任秘书谢振宇说，只要不违背他们国家的法律，那个人的言论他们其实不会去干预，他亦都是成年人，亦都干涉不到，所以他们在新闻稿之中会写话个人言论尊重，他们会持续关心他，但是并不代表是学校的立场，他们亦都不会因为这些事去对他做处分，没的，他就是这间学校的学生。李家宝又表示，他在中国大陆就读的山东现代学院，亦都有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尝试和他联络，询问他在哪个地方做了什么等等的问题，令到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人身安全其实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在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李家宝说，他人身安全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威胁，一个是大陆那边的学校一直想要将他劝回去台湾这边，因为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件事，安全性暂时就是可以得到保障。 目前李家宝说他不敢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他的短期延修签证将会在学期结束之后到期，他认为如果返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被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等的罪名，所以他正是和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接触，希望能够向台湾政府申请长期居留。他同时亦都对台湾尚未通过法律健全机制来到收纳大陆的难民表示遗憾和疑虑。这次是第一次有大陆学生在台湾请求庇护，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邱垂正回应表示，李家宝同学在台湾享有言论自由，呼吁陆方不要打压或者有其他负面的作为。他指出，虽然台湾难民机制尚不完善，但是并不排除会进行专案处理。
人权是普世价值，政府相关机关会整体考量国际惯例以及我方相关的法律规范。
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邱垂正说，人权是普世的价值，政府相关机关会整体考量国际惯例以及他方的相关法律的规范，以及过去处理类似这些处理的案例，来到审慎处理所有有关这方面的个案。李家宝表示，他希望他可以鼓励到其他好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1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人权个别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面点名中国，称中国将逾百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关入再教育营，还加紧迫害基督徒、藏人和任何和政府持意见或者主张政府改变的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3月14日星期四表示，去年美国人从其他国家收养的儿童数量下降 14%， 大幅下降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来自中国的收养数量骤减。这个整体下降趋势已经延续了10年那么久，收养数量逐年递减，已经从2009年的12753例下降到2018年的4059例。美国国务院儿童事务办公室3月14日星期四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指出，收养中国儿童数量的减少是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善，而且中国还发展了为境内儿童提供永久性家庭。国务院儿童事务特别顾问苏珊娜·劳伦斯说，收养儿童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立法。劳伦斯在3月14日星期四的一份简报中说，虽然这一部非政府组织法律并不是专门针对收养方，但是它确实对很多机构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机构发现很难遵守所有的文件和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必须向公安部或者省级公安机关登记。外国非政府组织被允许在经济、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工作，但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时，劳伦斯说，从他们与在中国一直很活跃的领养服务提供者的互动来看，他们告诉劳伦斯他们听，这个确实影响了他们帮助有意从中国领养的家庭。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美国跨国收养的主要来源国，2018年有1475例，但是这个比前一年下降了655人。名单上紧随其后的是印度、乌克兰和哥伦比亚，美国分别从这些国家收养了302人、248人和229人。在名单前10名的国家中，很少有国家的实际增长超过了2017年的水平。其他一些排名靠前的国家，也就是2018年收养至少100人的国家，去年的收养人数都有所下降。埃塞俄比亚儿童2018年的收养率下降 43%， 跌到177人。这一份报告列出了对收养行业的一些担忧，并强调在埃塞俄比亚几乎所有这些担忧都存在。埃塞俄比亚议会今年1月通过的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收养孤儿， 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孤儿在自己的家乡长大，学习本国的传统和文化。批评者担心儿童中心和其他的资源会负担过重。美国国务院在3月14日星期四的报告中说，埃塞俄比亚尤为关注收养后的报告缺失、贿赂以及美国父母将他们收养的小孩子送回埃塞俄比亚的案件。报告指出，这种试图送回儿童的做法可能会破坏美国的收养程序。报告中提到，各类情况的事实都不相同，但是养父母提出的送回儿童的理由包括担心儿童被不正当的与他们希望返回的亲生家庭分开，收养过程中收到了虚假或者欺诈性讯息，以及家庭在收养儿童前不知道的医疗、行为问题或者是虐待儿童的经历。另外一个引发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收养服务提供者的不道德行为。美国国务院鼓励外国报告这个情况。国务院表示，2018年首次大量使用投诉登记系统。这个表明其他的国家在报告担忧及顾虑方面更加积极主动。这个举动亦都令国务院很受鼓舞。报告说，双边和多边合作是他努力的关键，来确保对需要永久性家庭的儿童来讲，跨国收养仍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个程序亦都适用于被其他国家收养的美国儿童。2017年至2018年间，被收养的美国儿童数字基本保持不变，从83降至81。加拿大是其中38名儿童的身家，其次是荷兰20名和墨西哥9名。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实行了数十年的政策加剧了中国一些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大会召开期间，特别将焦点集中在中国被遗弃的女婴和老年寡妇这两个群体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中国实行了将近40年的一胎化国策，彻底破坏了中国农村的大家庭结构，导致农村老年寡妇的孤独、贫困和高自杀率。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他们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老年寡妇基本上没有社会服务，所以这些妇女很穷，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之中很多人走上自杀之路。所以女权无疆界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帮助这些妇女的网络，每个月他们都会去找这些人资助他们，告诉他们听到哪里找什么人可以得到帮助，希望确保他们每日都有东西吃。寡妇和平组织的创办人玛格丽特·欧文说，一胎化政策对农村寡妇群体的弱势地位雪上加霜。由于一胎化政策，他们绝对孤独，因为只有一个小孩，他们的孙辈或者他们的子女都去城里面打工，这些妇女见不到他们的子孙，很可怕。利特尔约翰说，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中国每日有590名妇女自杀，是世界上唯一妇女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他说，在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的人数是男性的三倍，他们自杀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喝杀虫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放缓慢的方式，你只能够想象他们为了自杀做这样的事是有几咁痛苦。另一个统计数据是，在过去20年里面，老年自杀率已经飙升了500倍。欧文表示，中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立法将不照顾年老父母视为犯罪，并出台新的照顾政策。但是他说，不倾听受害者的心声，这些法律政策就没办法落实。欧文说，除非你了解寡妇在健康照顾、住所、食物方面真正需要什么，否则你不会落实。如果他们是文盲，他们怎会真的知道呢？他们怎样来应对官僚机构？所以寡妇和平必须确实在这里和其他的地方将中国的寡妇纳入到他们的组织网络中来。在纽约的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表示，被遗弃在尼姑庵的女婴是一个被中国社会严重忽略的受害群体。张青说，在安徽同城市有50几间尼姑庵收养了上千名的被遗弃的女孩。张青说，这些人是孤儿， 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受害是因为一孩政策，他们的父母要生男孩才将他们遗弃，所以与政府的政策有关。政府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照顾，给他们读书得到教育，给他们正常的长大成人。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会马上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